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啊，前阵子在 Netflix 上非常的火的一个韩剧哦，叫做《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哦。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集，它其实没有太长哦。那我光是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感动了。我的那个感动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是故事的编排，我觉得非常的写实。那当然它剧情呈现的手法有点就是魔幻梦幻，可是这个魔幻跟梦幻呢，它非常的细腻又很精准的去表达出这个患病者他的心理的历程哦，就是他究竟那个心理的痛苦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影像，他用一个影像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然后会让你真的那种很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说，哇，原来他承受这么多的情绪压力，哇，原来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历程，好，或者是他需要把衣服脱光光，好，他需要感觉自己是在那个魔幻世界里头的一个很厉害的可能魔法师等等的，就是他的那个心路历程的描述，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有想象力的。然后说真的，我觉得假设你刚好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困境，或者是你曾经有过这样生病的历程的人，其实看这一部剧你会有很大的一个疗愈性哦。那同时如果你身边有刚好类似这样情境的人，其实也会很帮助你去理解到他们究竟在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好，那我今天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的女主角多恩哦。因为我在分享她的故事啊，其实因为每一篇我都写得蛮长的，那这一篇很特别，是大概有150几个人分享了就是我这篇的一个说法哦。那因为他是一个在精神病房里头工作的护理师，那他后来也因为就是他所照顾的一个病人到最后其实没有办法接受现实的很多的压力，因为他的那个病人其实在精神病房里头的时候受到很多的照顾，然后其实当他开始越来越有现实感，开始能够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医生们其实都会很鼓励他去尝试面对外界的那现实的一些压力。那后来呢，这个病人他其实有点承受不了，然后又一直觉得可能自己非常的废材，那就用就是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其实对这个女主角而言就会是一个非常受创的一个事件哦。那其实像我们在做助人工作者哦，这样的事情说真的也真的是在所难免哦，因为我们真的很难透过一个人的力量去支撑起一个真的很渴望死亡，或者是因为被很多痛苦折磨到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我们很难透过一个人的力量去阻止一个生命的陨落，它其实需要一个非常大跟健全的系统来支撑。但是因为它跟这个病人的关系跟距离其实是非常的近的，所以我其实也在他那个服务的过程哦，照顾的过程，说真的啊，我自己看我觉得会捏一把冷汗，因为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状态哦。那我等一下也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概念哦。那我这个女主角的故事啊，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希望身边的人都很幸福哦，可是到底为什么她这样的一个心念却会导致她后来忧郁症爆发呢？好，那我想我们就来说说她的故事，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剧的女主角啊，其实我说真的，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也觉得她真的是一个赏心悦目又很讨人喜欢，然后她做事情呢又很认真负责啦，然后又很任劳任怨，然后很去扛很多的责任，而且其实真的是只要是病患啊或者是家属的某一些期待或需求， 他基本上如果是在他的专业范围，不论是不是专业范围啦，只要是他的能力所及，然后不触犯到专业的情况下，他基本上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对方，然后也很愿意去照顾别人，然后很用心的 去对每一个患者跟家属去付出。我觉得这种有求必应真的是妈祖伯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特质，说真的，我相信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他要的成就感。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情的拍摄也蛮有趣，他其实真的有一些反差，他像就是多恩这样子很细腻啊，很用心的去付出，那相对于可能他会去拍摄到有一些就是精神科的医生，就是很冷淡可是却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我其实觉得他里头其实是蛮有意涵的哦，究竟为什么这么用心可是却没有照顾好自己，但是有一些就是已经长期在精神科病房工作的护理师也好，精神科医生也好，其实他们脸上几乎都没有在那种，就不太能够再持续带着那个温暖的很温柔的笑容哦。但其实里头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包含其实他们必须要让自己的表情可能有一点的严肃性来保护自己的专业，因为也许在我们说会进到精神科病房的某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历程里头可能真的对于边界感并不是这么的理解，所以的确他们有些情况下他们会去冒犯到这些就是照顾的护理人员啊，或者是医生们，好，所以有时候他们势必要去某种形式的去保护自己的专业也好啦，或者是保护自己的界限，而用一个相对于比较没有这么温柔的方式去面对。好，那其实我相信当中都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在这个剧里头啊，其实他真的也提到了，就是这些人，这些专业照顾者，他们的自我照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多恩啊，其实多恩这样子的照顾性的特质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他一定可以做好助人工作者，因为他一开始其实都很能够很自然很温暖的去帮助到案主。包括他在剧情当中有一个叫金正直，我之前也有写过关于他的分析。金正直当时要转院的时候，他就很期待能够看到自己就是猫咪的影片，因为他最爱最爱的猫咪，然后他一直深信就是这个猫咪如果没有他的照顾呢，可能会过得不太好。结果殊不知呢，他的朋友就传了这个猫咪在居家照顾的那些影片，就是跟他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就他就发现自己的猫咪过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就很心碎，他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自己的重要性这么的薄弱，然后他就又大发脾气。然后当然就有人就跟这个多恩讲说啊，你也做太多事情了，其实也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有求必应，但我真的也觉得他真的是出于一片的好意，很希望就是金正直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可以安心啦。那后来又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魔法师，他其实多恩就是花了下班的时间去帮这个沉浸在这个魔法世界里头的一个男生叫做金书丸，去找到那个绝版的国考书籍。我就觉得哇塞，你知道他真的就是花了他下班时间，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护理人员他们下班之后真的都已经非常的累，他花下班或者是假日的时间真的帮他到那个考试街的书局里头去找到这样的书。然后他这样子的做法，说真的我觉得非常容易就出现专业浩劫的状态。那我刚刚其实说多恩其实他不太有边界感，然后其实很多精神科病房里头或者是罹患这样子情绪性疾病的人，他们都有蛮高的可能性是缺乏边界感的情况。因为一个人要有边界感呢，其实就是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其实真的这个就是边界感。所以有边界感的人，当有人就是提着一个东西拿来就说你帮我做好，或提着一个东西来 跟他说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他，好，可是你可能就会很清楚跟他说，哎，没有，哎，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范围，哦，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请示一下我的主管，我不能帮你做主等等的，好，你可能会对于那个责任的分野其实会非常的清晰，你可能会对于自己，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过度消耗掉你的能量，你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好，那可是没有边界感的人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其实是很难去回答的。所以我刚刚说到多恩他面对病患的一些需求呢，我其实就会看到他在工作跟生活当中其实也慢慢失去了界限。我们说工作生活的界限是什么？工作就是工作嘛，工作你就只花在你工作的时间，下班之后不要带工作上的东西，包含思绪包含情绪，好，不要带到生活上去。那如果你说，哎呀，可是我就受了很多的委屈啊，我就很难就是不带回生活上去，那我就告诉你，那还是边界感的问题，因为其实边界感不强的人基本上你真的会非常容易受委屈，就像我刚刚讲的，不是你的工作塞到你身上来，哎，怎么吞下去了，怎么扛下去了。好，一个有边界感的人也会同样的相对是有自信的，因为他会知道我其实不需要委屈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去讨好别人，好，我也相信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价值，所以他不太容易会让自己受到委屈。而当别人就是因为这样子骂他自私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职场有这样子的环境，这个同事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也会去也许就呈报给上面的人，或者是也许就直接告诉对方说，其实你这样的行为不是很适合。好，我觉得我们既然在外面工作，其实真的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哦。好，有些事情该是你做，你就还是好好的把它做完吧。你需要什么协助，在我的时间范围内，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哦，当然也在我的情绪范围内啦，哦，我当然是愿意帮忙你的，哦，你如果提早告诉我的话，我是可以帮忙去做到的。好像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边界感，那如果你边界感强的时候，你其实就不会去侵占掉你的情绪的资源，你也不会过度损耗，哦，高度的情绪劳动，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到生活上去。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啊，他们明明就是有很专业的能力，可是他们很容易就觉得我不想干了，我想要转行，或者是我想要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环境。其实当中有可能是有所谓专业耗竭的一个部分哦，好，或者是对这个地方过度的失望，可是你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或对自己过度的失望，然后你觉得对自己很绝望的时候呢，你其实会很大量的消耗掉你对这个工作的热情。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去注意的情况。好，那我们说多恩其实他在工作上其实就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甚至我觉得他是有一点要扛起他们的那种生命的重量，哦，像是他想要帮这个金书丸从原本那种魔法师思觉失调的世界啊，就是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甚至他准备要离开医院去过院外的生活的时候，然后他后来就是突然病情严重的时候，他 这个整个人他就陷入了很深的挫败，甚至也陷入不停的反刍思考，哦，其实就是因为他习惯性将别人不好的状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错，哦，这是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表现，而且他是觉得他有责任，哦，去让别人幸福快乐，然后在付出的过程里头他完全的失去了他自己。好，所以我刚刚一直提专业耗竭 burn out 的这个概念呢，其实通常是只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这样子的专业，如果在工作当中呢你感觉到过度的透支或消耗，其实你就会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专业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进而你会失去成就感意义感，你也会失去热情。好，那引发这样子的专业耗竭通常呢跟过度的付出却没有相对应的回收是有关的，包含你付出了 心血，可是你却没有获得相对应的实质报酬，金钱的报酬，奖金也好，或精神上的奖励，就是有人看到你的辛苦，有人肯定你的辛苦，或者有时候我们说专业耗竭比较像是你就遭遇到了某一些重大的挫折，像是你被客户主管非常严厉的指责啦、痛骂等等创伤性的事件，或者是你原本期待的加薪或者是升职他辞职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它也会引发这样子专业耗竭的情况。那专业耗竭一旦开始发生呢，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它会非常容易的每况愈下，甚至会恶性循环，因为你会更失去你自己的价值嘛。那你失去你自己的价值，你有时候你就会很无力，可是你又会过度的努力跟过度的付出，为什么？你会很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再次翻转这个局面，好，那你就会过度的燃烧跟消耗自己，然后你会忘了必须要去自我照顾。好，那他里面其实也有演另外一个护理师，很可爱，有点像是那个护理师的小主管，他其实也是看起来很冰冷的一个人，但其实他就是被他的生活过度的消耗，因为他生活当中呢他的孩子需要他，然后他的先生可能对于照顾孩子跟整理家务并没有就是太上心，所以他已经工作就是那种很早就要出门，还没天亮就出门，然后就又拜托自己的妈妈帮忙照顾孩子，然后妈妈常常又一通电话跟他说，哎，我没办法，我今天要去妹妹那边，然后他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你知道吗？后来他有一天他就真的决定算了， 我不要再忙这些事情，他就跟自己的老公跟小孩告假，然后带着妈妈去住高级的饭店，然后回来之后他就真的觉得神清气爽。那也因为他这样告假的过程，他的老公跟小孩就皮就绷得很紧，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的妈妈怎么了？我的妈妈不再是那个任劳任怨随便我们差遣的人，我的妈妈有自己的原则，我的妈妈好像就是长出自我了，她需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那这时候呢，很有趣的，她的家人呢就好像开始相对的把很多的责任也给承担起来，老公就不敢这么散漫，就是当老婆在收东西的时候，老公原本都是坐在餐桌旁边，然后一直在那边打电脑，一直在说啊，我工作很忙，我工作很忙。然后老婆当然心里很不爽，就说啊，我工作不忙吗？可是后来当老婆就是去做了这样子，就是照顾自己的行为之后，老公突然间觉得，哎，不行，现在是Family time， 我现在是回到家里，我应该要过好生活。好，所以老公就会把那个爸爸的责任或先生的责任给拿出来了。好，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需要做一些在生活跟工作上的切割，还有角色上的分野，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好，你身旁的人的满意度幸福感还是会比较高啦，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继续讲。其实因为后来就是他所照顾的病人其实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呢，其实多恩其实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记忆扭曲的情况，因为这一件事实太过于痛苦，以至于他居然忘记了这个病患他过世，所以所有人都对于他的反应给吓坏了，他真的就忘记了。所以他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内在的运作机制，为了保护他精神崩溃，所以居然这一段记忆是暂时性的消失，所以大家也都看着他吓坏了，就要求他真的要去好好的休息。那果然没多久他真的也就忧郁症爆发，因为其实他是一个过度会反刍的人，过度会自责的人，其实忧郁症爆发一点都不意外。然后他就是在极度痛苦之下呢，他很强烈的企图渴望死亡。好，因为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 他真的冲出马路的那一刻，我会说这就是一个身心解离的状态。身心解离呢其实就很像是因为你的内在没有办法去消化你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巨大事件，情绪过度负荷跟超载，就很像是怎么样，灵魂受不了躯壳的疼痛，就是暂时的灵魂出窍，然后失去了这样意识的状态。 我其实也有真的面对过有一些案主，他也真的曾经出现过这样子解离的状态哦，就他完全就是没有意识，你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就是把他拉回到现实，就是不断的去敲醒他，就是他整个人就会整个就完全登出的情况。其实那就是什么，他的整个身心呢意识到高度的危险性，跟他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很多的这样子的忧郁症的高危险群其实很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过度的使用自己，因为缺乏照顾自己跟看重自己，你就会看不见你的情绪跟脑力的极限，也就是你不会懂得喊累，不懂得求救，也会因为就是这样子类型的人，说真的他们有过高过强的抗压性，当他们不行的那一刻，通常问题都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当然后来他忧郁症爆发之后，他就被就是真的是强制送医治疗，因为真的太严重。那当然一开始你知道对多恩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冲击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哦，所以这也是很多我们说这样专业助人工作者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太专业了，太觉得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可是却没有去承认到那一刻他是需要求救的。所以前面我觉得他也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演得很好，就是他怎么样的抗拒治疗，怎么样的不吃药，怎么样的偷偷的就是把药藏在哪里啊，好，然后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告诉别人说我是谁，我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等等的。对，好，那到后来就是医生告诉他了现实，就是说你知道你是怎么样企图寻死的吗？好，然后才带着他去意识到自己居然做了 他意识不到的事情， 那是很严重的状态。好，我们说灵魂出窍的这种痛苦感。好，那后来在就是他开始接受了自己原来真的真的生病了，所以他真的必须要调理好他自己，转换他自己内在的状态，所以他拥有了病逝感之后觉察到自己生病跟承认自己生病，真的是进入治疗好好的走完这个治疗历程最前面的阶段。好，所以他后来在第十集，我觉得他这一段跟医生的对话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关键，因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对他的生命做了非常多的回顾，好，然后也点出了多恩非常多的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到了真正可以解套的方式哦。好，那他的那一幕的对话也很可爱，就是多恩他其实清晨的时候很想要在院内散步，然后就有一个很喜欢他的另外一个女病人，就是会跑来说啊，姐姐，我可以跟你一起散步吗？好，那多恩就心里就想说我好不想被打扰，但还是笑笑说啊，可以呀。好，那多恩就跟医生讲说，我其实很想要独自散步了，可是总觉得就是被另外一个患者给干扰了。然后医生就问他说，哎，那你没有把他表达出来吗？那多恩就说，那如果这样子害他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啊，医生就说，你是顾虑到别人的心情吗？好，那多恩就说，对，我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幸福快乐。哎，这句话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他的代表句，他的座右铭这样的口头禅这样。然后医生就说，那么多恩你呢，你有没有让自己幸福快乐过？哎，这句话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让自己幸福快乐的能力，你真的很难去让别人幸福快乐，你充其量只能透过符合他人的喜好，讨好他人，来让别人幸福快乐，而这些幸福快乐往往也只是表层，因为那个可能是被索取的过程，那一个可能是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他这样子做他就真的可以幸福快乐，只是暂时性的满足。好，那这时候呢，多恩他就回忆起小时候自己跟母亲啊一起在那个父亲的灵骨塔前面，然后 他妈妈流眼泪的样子，这一幕其实对他来说，对小小的多恩来说很震撼，然后也因此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改变了他人格的那个重要的画面。所以我猜在那一刻起，其实多恩就负起了照顾他人的职责，并且他希望自己不要再让身旁的人伤心难过，因为他可能在那一刻看到妈妈哭 哭的样子，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心疼，但是又非常的无能为力。所以小小的他，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满足别人的需求，这就是他学会的。所以他真的贯彻他的前半生，我说他的前半生，他很努力的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说真的啦，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说，有时候生病它可以是一种祝福，也就是生病是在强调你身心严重的失衡，或你赖以为生的某一些信念，它可能是很有状况的，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身心失衡。所以其实多恩他赖以为生的这个信念呢，就是我希望身边的人幸福快乐。可是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就没办法让自己幸福快乐啊，有些人他所要达到的幸福快乐，他很可能需要调整他自己。有些人的幸福快乐是你每一个月给我足够多的钱，对不对？那你不就忙死你自己了吗？好，有些人的幸福快乐就是你应该要让我有求必应。你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他并没有长大的人格啊。如果你一直去照顾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格，你知道多可怕，其实就会养出所谓人家说吃喝嫖赌的这种特质啊。那吃喝嫖赌他从来就没有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又怎么让他幸福快乐？所以幸福快乐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足够多的负责，然后拥有足够多的自由，然后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自由，你才有办法去选择，才有办法去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幸福跟快乐。如果你都没有办法为你自己负责，你每天张开眼睛你就必须要去跟别人要东西，你怎么会幸福快乐呢？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高度失控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好，那当然我们回到多恩这样子的故事哦，因为你知道他妈妈虽然在那一刻流眼泪，他在那一刻记住了这个画面，但说真的其实他妈妈后来的人生也是一个非常的负责任的，就是他其实还是想办法把多恩照顾得很好，把工作做得很好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多恩在跟医生对话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就讲了一段话，他就说比起自己的伤心啊，不让妈妈伤心这件事情更加要紧，比起自己的需求，我总是把朋友的需求摆优先，朋友喜欢什么我都了若指掌，但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我甚至没去想，实际上却忽略了照顾自己。此刻需要援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我想变得快乐一点，该怎么做才好呢？好，这个医生也蛮有趣的，他就说那你就试试看自私的过生活啊，怎么样，不要顾虑对方感受如何，会不会不高兴，就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吧。好，那当多恩呢开始可以去照顾自己的需求，学会拒绝别人的时候，他也真的就感受到松了一口气。那后来呢，医生就给他下一步的作业，就是他就说我们就来写写这样的赞美日记吧。好，就只是称赞你自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好，想到什么就尽管写出来了。然后很可爱哦，多恩就真的去练习了，因为多恩真的太容易看不见自己，所以当他练习去讲说我终于能够向别人说出不同的想法的我，好，就是我想要好好的赞美，好，然后我要称赞这个把脱下的室内拖鞋摆好的自己，好可爱哦。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没有把食物汤汁溅到住院服也值得赞美。好，然后呢，我还要称赞能够自我赞赏的自己，比起得到别人的赞美，我发现对自己的赞美更令我感到满足。好，所以其实你知道吗，赞美日记呢，也是我常常会提供给学员的一个作业，因为那是一个刻意看见自己的练习哦。太多人失去自我，看不见自己的存在，也看不见自己的付出，所以他们常常付出了别人觉得理所当然，但他们如果没做好，别人就会对他就是叨叨念念的，然后他就很容易的去看见他人身上反映出来自己那个我不够好的地方。 好，所以也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日常练习来堆叠出你对你自己的相信跟肯定，你才可以养成适时的照顾跟看顾自己的习惯，也才不会啊把你的情绪逼到极限，进而你有能力去照顾到更多人，你有能力去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所以真的爱别人之前请先爱好自己，真的是不二的法则哦。好，那我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呢，其实就很多人回应啊，就有网友说啊，写在美丽日记真的能够帮助自己沉淀梳理下来一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久了呢真的会慢慢平衡各种自己无意识预设的标准。好，那也有人说我好爱这部剧，每集都哭，每个病患经历的焦虑恐慌忧郁都觉得能感同身受，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韩剧，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哦。好，那我就把就是我的分析啦，我的讲解啦，跟很简单的带到这部剧里头的一些就是很蛮有趣的内容，虽然说有跟大家这个剧透了一些，但 我想其实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验这个剧里头的这个情绪的酝酿啊，波澜起伏，我相信其实对你们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跟理解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 podcast 啊，就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哦。那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学会怎么样照顾好自己，怎么样去疗愈自己心中的创伤呢，我们在6月22号呢会有安全感训练的课程，我们很火热的很火红的一个安全感训练的课程，我也会把课程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那就欢迎大家能够点选来了解咯。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